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中外语言节目，我系主持人释明。近年喺华人玄学圈入面，拿督郑伯健呢个名逐渐被更多嘅人提起。需要讲明嘅系，拿督并唔系民间嘅称号，而系马来西亚由州元首或相关官方体系正式颁授嘅荣衔。他获颁这个衔头后，外界一般以拿督郑伯健称呼他。他多年来研究八字、风水和时间运行理论，主要是透过公开讲座、直播和巡回分享形式，讨论年份走势和社会节奏变化。他的分析方式并非单纯是以个人命盘论吉凶，而是尝试将干支年份、五行属性放入现实世界变化中作为整体的观察。正因为这样，他的部分追随者在事后对照下，认为他对某些年份走势的判断在方向层面上和实际发展相当接近，包括对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、经济结构转向以及人心情绪容易走向极端等现象的提醒。虽然这类预测并非官方结论，但仍然令他逐渐聚集一批固定的关注者。在近年多次公开的分享中，拿督郑伯健特别提到2026年并非普通过渡的年份，而是一个能量变化明显、事件较易集中出现的年份。这个判断是源于他对干支流转和五行属性的理解。按照干支纪年，2026年是丙午年属火，在他的理论框架入面，这一类年份往往代表节奏加快、矛盾浮现、事情较难长期拖延，而是容易在特定时间点出现转折。因此他并非只用全年好坏作总结，而是提出必须留意月份之间的差异，因为并非每一个月所承受的压力和风险都相同。下面所讲的内容是根据拿督郑伯健近年公开讲的预言，整理出他对2026年各月份可能出现的能量重点和变化节奏，作为一个时间层面的观察整理。就让我们去聆听他对今年走势的预言。他预言一月份仍然残留住水气，表面气氛未算好动荡，但火已经在底层开始浮现。按照拿督郑伯健以五行推算的讲法，这个月属于水包火的状态，即是人表面冷静，内心却开始急躁。社会层面看落仍然平稳，但实际上讨论和压力已经慢慢累积。家庭之中容易出现不满，情绪被压住但又不讲得出口。工作方面计划越来越多，但实际行动仍然不能够完全跟上。这个月未必见到明显变化，但是火的种子已经落土。去到二月份，木气开始明显上升，而木生火，事情的推动力随之加快。拿督对这个月份的解读就好像节奏被推着走一样，不是你想不想快，而是环境逼你要快。社会上资讯流动加速，各种声音变得很频繁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开始少了耐性，家庭层面容易因小事出现摩擦，情绪反应比以往更直接， 工作上要立刻见成效，呢种压力开始浮现。呢、这个阶段嘅问题唔系事情本身，而系人开始顶唔顺慢节奏。喺三月木气渐盛，水木交错，踏入三月份木气正式抬头，但仍然受到前段时间水气残留嘅影响。想动又未动得顺嘅状态，喺五行嘅层面，木代表生长、决定同方向，而水则代表情绪、潜意识同不安。两者交错之下，就容易令人内心出现矛盾。一方面想改变现状，另一方面又对未知感到犹豫。喺亚洲社会层面，这种气运反映为整体节奏开始加快，但人心未完全准备好，特别在职场和家庭之间容易出现磨合不足、沟通误解的情况。在个人层面上，情绪起伏会比平时明显，容易反复思考过去的选择，甚至对自己产生怀疑。但其实呢，都是木气酝酿前必经的过程，并非真正的停滞。到了四月，木气进一步转旺，并开始引动火气，形成由想法走向行动的阶段。五行之中，火主热情、冲动和表达。当木生火时，会令个人和社会层面都会出现较明显的推动力。亚洲社会在这一段时间，整体气氛会比三月积极，决策速度加快，无论在工作安排、家庭计划，甚至人际关系，都开始有要定案的倾向。火气初起时是未稳定，容易出现急躁或判断过早的问题，尤其是涉及情绪或长远承诺的时候，更容易因一时感觉而作出决定。在个人层面上，这个月适合尝试新方向，但同时需要留意内在压力，避免过度消耗精力，否则会出现表面热闹、内里疲惫的情况。在五月，火气进一步承认，五行之中火性变得明显。火是代表情绪、表达、冲突和曝光度都会上升。在亚洲文化脉络下，这种火旺状态往往反映是社会气氛较为急促，人际之间容易出现立场分歧，家庭、职场甚至社交圈子都可能因为小事而放大情绪反应。在个人层面上，火旺会令人讲嘢直率、行动果断，但同时亦容易忽略其他人的感受，导致误会增加。若果本身情绪压力未处理好，火气更可能转化为焦虑或者烦躁。从气运角度来看，五月是一个不好的月份，而是提醒人怎样驾驭能量的月份，懂得适度收敛火性，保持情绪平衡，反而可以将这股力量转化为推动自己向前的动力。至于六月，火气仍然存在，但开始慢慢转入土气阶段，形成一种由外放转向承载的能量变化。五行之中，土主稳定、现实、责任和结构。当火生土时，之前几个月累积落嚟的情绪、行动和决定，开始要求一个实际的承诺。这个月会明显感受到压力感的增加，例如工作责任变重，家庭事务需要处理， 或者长期拖延的问题开始浮现，令人无法再避开。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会继续讲其他月份的预言。翻嚟第二节嘅节目，个人层面上，六月容易出现身心疲累，但又唔可以停嘅状态。特别喺之前冲得太急嘅人，更容易感到消耗。从气运角度睇，六月并非系一个唔好嘅月份，而是一个考验人能不能够将热情转化为持久力的月份，懂得调整节奏，务实面对现实，反而可以为下半年打好基础。踏入七月，火气表面上似乎已经过了高峰，但实际上仍然残留着相当强的热度，只是由明火转为余温。按照五行的角度，这个月火未清，土未稳，水仍然偏弱，形成一种表面放缓，内里仍然紧绷的状态。在社会层面上，冲突未必再那么直接爆发，但之前累积下来的问题，开始以制度、安排、后遗影响的形式出现。在家庭里面，表面可能回复平静，但其实很多情绪仍然未能够完全消化，只是暂时放低。工作方面进度会开始调整，但是不少人会发现自己仍然处于疲劳状态，未真正的回气。七月是一个火未清、心未定的月份。至于八月，火气再次被推高，原因不单止是来自五行本身，是和人的活动节奏有关。从五行角度去看，火在夏末仍然占主导，而水未能补位，情绪调节能力相对是不足。社会层面容易出现集中式压力，例如事情同时涌现，决定被迫加快。在家庭长时间相处，反而容易摩擦，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容易再次浮现。在工作上，不少人会感到时间不够用，心急但实际效率未必提升。这个月的特点是忙碌和烦躁同时存在，令人有一种被推着走，但方向未必清晰的感觉。九月开始，火势逐渐回落，而金气慢慢显现。金是五行之中主修检、判断和切割，代表人开始想分清哪些事值得继续，哪些是应该停低。社会层面上，讨论的焦点开始由情绪转向责任和后果。家庭关系之中，有人开始尝试重新定立界线，不再一味忍让。在工作方面，检讨、评估和取舍就变得重要。九月不一定很轻松，但比起之前的躁动，更多了理智和冷静。九月是一个开始分流的月份， 进入十月五行之中，金气开始浮现，这个代表修检、规范、计算和结果，和之前偏向外放的火、土相比，金气带来一种较为冷静和理性的气场，令整体社会气氛出现转向。在社会层面上，十月容易出现重新检视制度和关系的情况，无论是职场架构、人际距离，甚至家庭分工，都会开始被摊开去检讨。而金气会对个人的选择变得严格，是开始思考哪些嘢值得保留，哪些应该放手。在情绪上未必激烈，但会有一种稳定的压力，来自对未来方向的取舍。从气运角度看，十月不是推进的月份，而是为年底作整理和定型。若果能顺势修检心态，反而有助稳住整体的运势。至于十一月是金土并行，收敛感更加的明显。五行上这个月强调界线、规范和结果，社会的节奏明显放慢，人开始对以前的消耗感到疲倦，家庭关系之中现实考量增加，感情之外更着重实际安排。至于在工作上，不少项目进入尾声，开始计算得失和成果。十一月的气氛是偏向冷静，甚至略带疏远。亦因为是这样，人会看得更清楚，知道什么是值得保留，什么应该放低。最后的十二月，水气开始回归。五行由收转藏，象征休息、回归和内省。经历了全年火旺带来的躁动之后，这个月终于出现一个让人慢下来的空间，整体节奏会放缓，人对冲突的耐性反而提高，家庭成员的情绪较容易回暖，适合修补关系。在工作方面，多数事情已经定型，开始进入总结和准备下一步的阶段。十二月不是结束，而是一个收纳全年经验，为下一个循环蓄力的月份。总结今年的形势，并非走向剧烈断裂，而是一种内在将你逐步累积的一年。五行之气时有偏旺，令情绪、社会节奏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容易出现失衡，但同时亦迫使个体和社会重新调整方向。对亚洲社会而言，今年更重视应变而非突破，懂得顺势而行，收敛过火的地方，反而能在动荡中保持稳定，为下一个阶段的转变作好准备。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